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五，美国国会众议院将投票决定是否延长白宫在谈判中至关重要的快速审批权。奥巴马总统争取签订亚太贸易自由协定的努力将就此面临一次重要的考验。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法案能否在民主党议员们得到足够的支持。很多民主党议员担心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将会导致更多的美国工作机会流向国外以及危害环境。共和党人总体上支持自由贸易协定，但很多共和党人不愿意帮助奥巴马取得一项重大的政治成果，尤其是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如果快速审批权法案获得通过，白宫与贸易谈判对手达成协议之后，国会就无权对协议文本做任何修改，而只能批准或者否决。一个美国工会说，在一次大规模的网络入侵当中，黑客获取了所有美国联邦雇员的个人机密信息。美国官员说，这次网络入侵是在中国发动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会星期四在提交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一封信当中做出了上述表示，遭受网络入侵的就是这一机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会主席考克斯在信中说，黑客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联邦政府雇员、退休人员以及多达100万前联邦政府雇员的全部个人信息。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上星期说，去年12月的网络入侵可能涉及到多达400万现职联邦政府雇员和前联邦政府雇员。韩国报告了本国第11个 MERS 死亡病例，也就是所谓的中东呼吸综合征，而且目前人们希望疫情已经过了巅峰期。韩国卫生部星期五说，最近死亡的 MERS 患者是一位72岁的女性，她在一家医院里同一名 MERS 患者接触时受到感染。韩国卫生部官员星期五还报告了四个新的 MERS 感染病例。韩国自5月20日爆发 MERS 疫情以来，目前已知病例增加到了126个。有关官员说，到目前为止，所有感染 MERS 的病毒的人都在医院隔离。官员强调，病毒并未在一般人群当中蔓延。巴基斯坦关闭了国际救援组织拯救儿童的办事处，并且指责该组织参与反巴基斯坦的活动。巴基斯坦内政部说，有关当局星期四封查了拯救儿童组织设在首都伊斯兰堡的办事处，并且限令这个组织的成员在15天之内离境。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说，他们对他们的电话进行了监听，并且监视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活动非常可疑。拯救儿童组织在巴基斯坦从事活动长达35年，这个组织表示强烈反对这一举措，并且对事态表示最严重的关注。在另外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希腊与欧洲债权国没有达成有关发放下一笔82亿美元贷款协议取得任何进展，而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是6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人星期四说，他们在大多数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在他做出这一表示的数小时之前，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德国和法国是希腊救助项目的最大出资方。德国总理默克尔稍后对记者表示，现在每一天都很重要。默克尔还表示，他看到希腊新近表现出愿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个重要的债权国的领导人、欧盟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共同努力避免发生债务违约的危机。债权国要求希腊首先承诺实行新的经济改革政策，然后才能够继续发放贷款。但是到目前为止，雅典一直不肯实施欧洲债权国所要求的紧缩措施，而实行紧缩措施是欧洲发放贷款的先决条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家好，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凯。杨林，今天我们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找路。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去划船。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要聊聊买新车还是二手车。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挂羊头卖狗肉。
狗肉？I have a dog. I don't want to,
Cat, 别紧张，这只是个说法而已。
Oh, okay. My dog wi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让他放心吧。好，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set aside. Set is spelled S-E-T, and aside, A-S-I-D-E,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有留出、拨出的意思。比如说
He set aside $200 each week and put it in his rainy day fund.
他每周都留出200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I always set aside time to exercise,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不管多忙，我都要留出锻炼身体的时间。在美国运通信用卡公司的提倡下
Every November, one Saturday is set aside as Small Business Saturday,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from small businesses.
每年11月都会有一个星期六是小企业日，鼓励消费者买小企业生产的产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t aside, set aside, set aside.
I set aside time to go for a walk every day, no matter how busy I am. 我不管多忙，每天都要出去散散步。
Good for you. I wish I could do that, but I have so much work to do. I'm breaking my back to impress my boss.
Huh? 为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你只好把后背给扭了。
Stop teasing me, Yanglin. You know what I meant by breaking my back.
我是知道，可是很多听众可能还不明白呢。所以咱们就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6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接到我妹妹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男朋友这才第一个星期到咨询公司上班，就已经忙得见不到人了。她说这间公司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她男朋友每天都工作到晚上12点，还得把工作带回家，非常的辛苦。这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reak one's back.Break is spelled B-R-E-A-K, and back, B-A-C-K. Break one's back.
我们知道 break 这个词本身是打碎的意思，而 break one's back, 背都打碎了，引申的意思就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妹妹的男朋友工作非常辛苦。
Working as a consultant in this company will break your back.
在这间咨询公司上班非常辛苦。下面这个例句是一个儿子谈到他妈妈为子女所做的牺牲，让我们来听听看。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2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这段话是说，妈妈一直希望我和妹妹能够过上比她更好的生活。她多年来一直身兼2份工作来满足我们的所需。她一直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呢，我成了一名外科医生，而我妹妹成了一名钢琴演奏家。如果没有妈妈的牺牲，我们绝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是啊，母亲为孩子的牺牲真的很让人感动。这也是美国很多第一代移民的处境。他们为了让子女享受他们没有享受到的生活，一生都非常辛苦的工作。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families are willing to break their backs in order to give their kids a better life.
移民家庭的父母非常辛苦的工作，想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om always wanted my sister and me to enjoy a better life than she had. That meant working two jobs for many years to afford what we needed. She broke her back, but as a result, I became a surgeon and my sister a concert pianist. We would never have become so successful without our mother's great sacrifices.
上面我们谈到很多人辛勤工作，但是啊，也有恰恰相反的人。有些人从来都不愿意付出一点努力。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 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这段话是说，住在对面的邻居是我见过的最懒的人。他每天在门口走廊上喝啤酒，可房子却是东倒西歪的，院子里堆满了垃圾。要把那里清理干净，得花好大的功夫。不过我可无法想象他会辛苦地去整理。
自己家的院子都不愿意收拾，可真够懒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 knack。N-E-C-K 来代替 Break one's neck 一样也是辛苦工作的意思
I can't imagine him breaking his neck for anything
我想没有什么能让他去辛勤工作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neighbor across the street is one of the laziest people I know Just about every day he's out drinking beer on his front porchYet his house is falling apart, and his yard is full of junk. It would take a lot of effort to get the place in good condition. Unfortunately, I can't imagine him ever breaking his back.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reak one's back, 意思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don't want to be breaking my back every day. I want some easy money.
But there's no free lunch, unless...
Unless 什么？快说快说。
Unless you win the lottery, 中彩票。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好办法呢。买彩票也太不靠谱了吧。我从来没中过，纯属骗人的把戏。
可是别人中过了，你运气不好吧？
也有可能。不过有些抽奖、有奖购物什么的，我真怀疑是骗你消费的把戏。就是节目开始时候我们说的挂羊头卖狗肉。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中文，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挂羊头卖狗肉。
无穷，你看，买这个可以赢200块现金奖哎。
200块，哪有这种好事 ？I mean, it's too 什么来着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没错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哪有这种好事？你仔细看看，抽奖细则里一定有什么附加条件。Donny， 这种附加条件英文怎么说
？It's called catch. You can say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What's the catch？
Oh, catch, C-A-T-C-H, catch. What's the catch? 就是有什么附加条件。
对，那无穷 ，Tell me how I can win this.
你就别想了。你看，你要先花500块买这件产品，然后再去抽奖，中奖率3%，这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挂羊头卖狗肉，这种说法好，英文里叫 false advertising.
假广告，没错，就这意思。你别被忽悠啊
I can't believe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Bamboo? 竹子什么？
是 bamboozle，B-A-M-B-O-O-Z-L-E， 就是骗人。
换句话说 ，bamboozle 就是忽悠别人了。
Exactly, I almost got bamboozled. 我差点就被忽悠了。
是啊，不是说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
Yeah, you're right.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哪有那么好的事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第二，隐含的附加条件是 catch, as in what's the catch. 第三，挂羊头卖狗肉是 false advertising。 第四，忽悠是 bamboozl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anglin, do you want to go to a penthouse party with me this weekend? It's a very fancy party at my friend's place.
有好吃的吗？
Sure, a high-end restaurant will do the catering.
这么好。So, what's the catch?
你倒会现学现卖。There is no catch. My friend got a super good job, and he's throwing this party to celebrate.
Wow, good for him. 不过你可得提醒他，头天上班可别迷路。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
你听听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终极课程。Craig 刚搬来纽约，第一天到新公司上班，却迷路了，只好向别人问路。
That's right, Winnie. In this first part, Craig stops to ask a policeman for help.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number 250 on East 97th Street. Can you tell me how to get there?
97th Street? Wow, that's pretty far away. I hope you're not in a hurry.
Actually, I'm late for my first day of work. What's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Do you have a car, or are you tak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I'm on foot.
第一天上班就可能迟到， Craig 啊，肯定急死了。可是警察告诉他，到公司还有很远的路呢。
That's why the policeman hoped Craig was not in a hurry. If you're late for something,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re in a rush.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Oh, in a hurry 和 in a rush 都是来不及。赶着做什么事的意思。 Profess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是指像公车、地铁这样的公交系统吧？
That's right.
可是 Craig 既没有开车，也不坐公车，不坐地铁，而是 on foot 走着去。哎，我真担心他会迟到哎。
Well, if you're walking, the fastest way to get there is to go through 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 How do I get there?
Follow this road straight for 3 blocks until you see 97th Street, then take a left.
Okay, I'll go straight on this street and take the 3rd left. Then what?
Follow 97th Street until you get to the other side of Central Park. Number 250 will be 4 blocks ahead on your left.
Great. Thanks for your help.
So, Winnie, what does the policeman tell Craig to do?
警察说啊，沿着这条街走三个街区。看到97街以后啊，左转。
Exactly. And then what does he have to do?
然后呢，他要一直沿着97街走，直到穿过整个中央公园为止，然后再走4个街区，公司啊，就在路的左边。
Exactly. In this next section, 1 hour has passed, and Craig has come back to talk to the policeman again.
啊，一个小时后， Craig 又回来向这个警察问路。哦，那一定是迷路了。
Officer, I followed the directions you gave me, but I didn't find the address. I think you gave me wrong directions.
What? That's impossible. I told you the right way to get to 250 West 97th Street.
West 97th Street? No, I told you East 97th Street. You mean I walked all the way there for nothing?
You're going to East 97th Street. Oh, no, I must have told you how to get to West 97th Street.East 97th Street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You can get there in 5 minutes.
原来是这么回事。Craig 要去东97街，可是啊，警察听成了西97街。难怪 Craig 走了大半天，还是找不到公司呢。
Yes, Craig is having some bad luck this morning. but at least his destination is only 5 minutes away now.
对，好在警察说啊，东九十七街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就在附近，一拐弯啊就到了。
All right, officer, can you please tell me how to get to 250 East 97th Street?
Of course. Just go back to 97th Street and instead of turning left, turn right. The building will be on your left-hand side.
Okay, is that the fastest route? I'm really late now.
There is a shortcut, but since you don't know the city well, it's probably best to take the easiest route so you don't get lost.
哦，原来问题就出在左拐还是右拐上。如果到了九十七街后右转，马上就能到公司。Craig 为了赶时间，问警察有没有 shortcut 近路。可是警察怕他走丢，让他还是走最好走的路线。
That's right, Winnie. Do you think Craig's new boss will be mad at him for being late?
我们下次节目就知道啦。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又是东又是西的，我听得都晕了。
你是路痴，肯定得晕。
幸好我开车上班，而且有 GPS 带路。那天我的 GPS 坏了，我就惨了。对了 ，Cat， 上次不是说要给你买车吗？你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呀？
No, I don't. I still think the disadvantages of owning a car outweighs its advantages.
你不想买，我倒是被说动了，想换辆车哎。
Really?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 want my car to be good-looking, fuel-efficient, roomy, and affordable. I haven't found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yet.
I don't think you can have it all.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最后还是要做出取舍。咱们接下来听听今天的礼节美语，看看 Chris 打算挑个什么车，也许能给我一些灵感呢。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 year plan.The 5 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 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
I don't think Chris's case is of any help to you. He's a married man with a baby on the way, so his prioriti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yours.
也对。不过有一点一样，那就是 we both have to do the math.都得算计算计自己的收入能负担什么价位的车。
So, used cars are out of the question then?
那也不一定。我现在这辆车就是二手车，我觉得还不错。不过 Chris 的担心也对，买二手车风险确实要大一些。
好了，咱们不说买车了，换个话题吧。
不买车，买船吧。
啊？
来听体育美语去划帆船。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Let's go sailing, Yangchen.
玩帆船，太棒了！哎呀呀，是要坐这条破船去啊
？No, it's not a 破船. It only
yes,
has a,
it is.
It only has a few small holes. And besides, I have you to help me bail it out.
You're not serious.
Oh, I'm serious. The bailout I'm talking about is when water comes in the boat.And we take it out, because if we don't, it's going to sink.
Oh, 你是说因为这船上有窟窿 a few small holes, 所以要我一直不停地往外舀水。
That's right, Yangchen. But you can also say you bailed someone out any time that you help them avoid a disaster.
比如说美国有些银行要倒闭。
Then the government bails them out.
我们船上怎么还有一面旗子？
A boat's flag...It's called its colors. The flag gives other boats information about what kind of boat it is. For example, where it's from.
那我们应该挂一块破布才对。
Why should our flag be a piece of rubbish, Yangchen?
因为我们是条破船呢。
Funny, real funny, Yangche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flags. You know, sometimes pirate boats put up a fake flag to disguise themselves.
Oh.
Yeah. Then when they attack...They put up a pirate flag.
我是海盗。
Well, you've got two eyes, Yangchen.
那我是山寨版的海盗。
Okay, so when people pretend to be one thing, but then they reveal their true character, you can say they showed their true colors.
Hey, Patrick, 我们挂一面海盗旗怎么样？
So, we're not just gonna go sailing. We're gonna attack another ship?
Show me the money.
Wow, you showed us your true colors.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我也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
I've never heard of that song.
这个可是很老的歌了，我妈妈小时候那个年代的。
Wow, but it sounds nice.
因为我唱得好呗。不过话说回来，以后咱们可以一起去划船。
Sounds like a plan.
好 ，it's a date.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30，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星期五，美国国会众议院将投票决定是否延长白宫在谈判中至关重要的快速审批权。奥巴马总统争取签订亚太贸易自由协定的努力将就此面临一次重要考验。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法案能否在民主党议员当中得到足够的支持。很多民主党议员担心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将导致更多的美国工作机会流向国外以及危害环境。共和党人总体上支持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很多共和党人不愿意帮助奥巴马取得一项重大政治成果，尤其是在2016年总统选举年之前。如果快速审批权法案获得通过，白宫与贸易对手谈判达成协议后，国会就无权对协议的文本做任何修改，而只能批准或者否决。一个美国工会说，在一次大规模的网络入侵当中，黑客获取了所有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机密信息。美国官员说，这次网络入侵是在中国发动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会星期四在提交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一封信当中做出了上述表示，遭受网络入侵的就是这一机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会主席考克斯在信中说，黑客现在已经掌握了所有联邦政府雇员、退休人员以及多达100万前联邦政府雇员的全部个人信息。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上星期说，去年12月的网络入侵可能涉及到多达400万名现任联邦政府雇员和前联邦政府雇员。韩国报告了本国第11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死亡病例，而且人们希望疫情已经过了巅峰。韩国卫生部星期五说，最近死亡的 MERS 患者的一位72岁女性，她在一家医院同另外一名 MERS 患者接触时受到了感染。韩国卫生部官员星期五还报告了4个新的 MERS 感染病例。韩国自5月20日爆发 MERS 疫情以来，目前已知病例增加到126个。有关官员说，到目前为止，所有感染 MERS 病毒的人都在医院隔离。官员强调，病毒并没有在一般人群当中蔓延。数千人被认为曾经接触过 MERS 的病毒感染者，他们已经被隔离。此外，因爆发 MERS 疫情而关闭的数千所学校仍没有复课。巴基斯坦关闭了国际救援组织拯救儿童的办事处，并且指责这个组织参与反巴基斯坦的活动。巴基斯坦内政部说，有关当局星期四查封了拯救儿童组织设在首都伊斯兰堡的办事处，并且限令该组织成员15天之内离境。一名巴基斯坦官员说，我们对他们的电话进行了监听，并且监视他们的办公室，他们的活动非常可疑。拯救儿童组织在巴基斯坦从事活动长达35年，这个组织表示强烈反对这一举措，并对事态表示严重的关注。几年前，巴基斯坦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说，拯救儿童组织与阿夫里迪有关联，此人是一名医生，据称他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帮助找到了基地组织首领本拉登的驻地。随后，拯救儿童组织的所有外籍工作人员都被迫离开了巴基斯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说，希腊与欧洲债权国没有达成有关发放下一笔82亿美元贷款协议取得任何进展，而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是6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言人星期四说，我们在大多数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重大的分歧。在他做出这一表示的数小时之前，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德国和法国是希腊救助项目的最大出资方。德国总理默克尔稍后对记者说，现在每天都非常重要。默克尔还表示，他看到希腊新近表现出愿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个重要债权国领导人、欧盟以及欧洲中央银行共同努力的迹象，以避免发生债务违约的危机。债务国要求希腊首先承诺实行新的经济改革，然后才能够继续发放贷款。但是到目前为止，雅典方面一直不肯实施欧洲债权国所要求的紧缩措施，而实行紧缩措施是欧洲发放贷款的先决条件。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在6月1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美国遭到有史以来联邦政府电脑系统规模最大的攻击，人事管理局的资料库遭到黑客入侵，有超过400万名现任以及退休联邦雇员的机密资料遭到窃取，而专家们将矛头指向这些中国黑客。这些资料落入中国的手中，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何种影响？而美中之间的网络战是一触即发，还是早已展开？根据美国国防部新的规定，美军在面临威胁的时候可以发动网络攻击，现在也是否已经合乎了初级的标准呢？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讨论。胡平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网络作家网民北风的这个温云超，温云超先生也是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您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北风哦，我们看到这一批被盗窃的资料当中，根据媒体的披露，里头有除了美国联邦雇员的社会安全号码、护照的资料、旅游的资料、学历、工作任命、业绩的评估、培训的讯息与这个外国人的往来，甚至联系到你这个你养了什么宠物哦，里头都一清二楚。所以这批资料被黑呢，对于这个受害的联邦雇员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请教一下胡斌先生，这么细的个人资料被黑了，被中国政府拿走了，对美国的联邦政府的雇员会有什么样子的负面的影响？是我吗？
你的先生问北风吗？对。
胡
先生北风吗？
现在请教胡平先生。
我想这个中国政府获取了这些资料，对美国的国防安全应该说是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为他掌握的这个美国这个不管是政府的任命官员，还是这个联邦雇员这么一些相当私密的资料，那么他就可以对症下药。由此呢。就是在可以在这个比方官员中间策反呢，就是或者是就是培植间谍呀等等，因为这个在这方面呢，因为美国的这个本来就是个比较很开放的社会，那么现在的中美的各方面交流又很多，因此呢，中国政府方面和美方的这些官员发生接触，应该说是并不困难。那么难的就是呢，就是他不能够因为对有关方面对对方的情况不了解，所以他很难这个有效的展开这种比如说这个发展间谍之类的工作。而在他一旦掌握这些有关那个资料之后呢，那进行这种工作显然就容易多了。
是，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那我请教一下北风，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说呢，他说这一次攻击的目的不是窃取信用卡信息之类的盗窃，而是获取联邦政府内政治任命官员以及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以便以后对他们加以利用，可以用这些信息来从事间谍活动，或是用来招募间谍，或是用来威胁讹诈联邦政府内部的人。那您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何种影响？
我想这种危机是非常迫切的。例如，他们可以根据掌握这些资料，去了解哪些雇员、联邦雇员存在一些显著的可以利用的弱点，例如财务上的，例如生活作风上的问题。那他们就很容易从这些雇员入手，就像刚才胡斌老师说的进行策反。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详细的个人资料，包括像电话、生日、邮箱这些，他们都往往跟一些网络系统设置的时候的密码配置有关，跟安全问题有关。我想确取这些资料的组织或者政府，他们就很容易利用这些基础资料作为跳板，然后黑客进入对方的更高机密的系统。我想这些危机都是迫在眉睫。
好，我接下来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看到除了这一次黑客的入侵，美国这个人事管理局的一个电脑资料之外呢，其实在一月的时候，就有媒体也披露了，这个是在其实是之前那个斯诺登拿走的资料当中披露说，其实美国的五角大厦以及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的电脑呢，就已经曾经被中国黑客入侵过，窃取了美军 F-35 战机的设计蓝图，由此来设计出中国的 J-31 战机。所以是否其实这个军事的间谍、外交的间谍，中国黑客早就已经在对美国进行网络战了呢？
我想这方面的中国黑客进入美国的政府系统、军事系统和商业系统，只是最近一两年被媒体披露了出来。我们几乎可以从常识推断，我想有了互联网之日起，这种通过网络的这种攻击和间谍行为可能就已经发生，并且应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最近因为像美国第二大的一个医疗保险的公司的信息被泄露，包括这次400万联邦雇员的信息被泄露，还有斯诺登所披露出来的信息，才让外界觉得事情竟然已经严重到了这么大的地步。
好的，我想请教一下胡平先生哈，就是美国把这个网络安全一直视为是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每次跟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都会提出这个问题。那我想，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认为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仍然在继续这样一个网络的攻击和黑客行为？难道它不会顾及到这个整体的美中关系的一个发展吗？尤其是在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访问。
我想这个问题，美中关系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些年来是这个日益变得紧张，这中间包括很多因素，一方面有这个所谓新的超级大国和老的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个矛盾，当然更重要的呢是这个两个国家他们所持的这个基本价值理念是完全针锋相对。那么所以这个方面，我想不光是中国方面，中国政府越来越把美国的存在当成是对这个中共政权的威胁，同时呢美国政府现在也日益认识到这个中国这个作为这个一党专制下崛起的中国对于这个普世价值是一种威胁，因此这种紧张尽管他们在表面上做了很多这个和缓的这个工作，可是这种矛盾的加深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因此呢包括这个所谓这个网络之战这个问题，尽管这个双方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今后不但没有这个缓解的可能，反而倒有升级的可能。
是，好的，谢谢胡平先生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黑客窃取美国联邦雇员机密资料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带你来关注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一审宣判无期徒刑，欢迎继续锁定收看。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丽雅。那么今天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进行了一审的宣判，认定他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周永康案就此尘埃落定了呢？那么另外敢在百代和会之前做出这样的一个宣判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海涛欢迎您。
你好，你好丽亚。
好。
另外呢，我们的听众热线还有观众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我想请教胡平先生哈，您对这个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是否感到意外？
这个对判无期徒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有这个薄熙来的案件在先，薄熙来就判的是无期，那么对周永康的案件的渲染在此之前一点也不亚于薄熙来，所以这个周永康要判一个低于无期徒刑的这种判决恐怕可能性是很低的，当然更高的呢可能性，比如判处死刑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小，所以这个早先呢我想很多人都估计很可能是判个无期， 那么这个判决呢，我想多少就意味着对周永康问题就告一段落，而且他还给人一种感觉呢，那就是习近平、王岐山发动的打大老虎的运动也可能暂时告一段落。
是的，那海涛，我想请教你，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政治评论员林和利，他就发表了评论，他认为说，之前北京的这个法学界认为说，其实周永康可能会被判死缓，但是呢，现在这个无期徒刑其实是比较轻的，为什么最后从死缓的一个情况变成是无期徒刑？是因为习近平怕得罪更多的人吗？
实际上，这个判刑多少的问题，刚才胡平先生已经提到了，就从周永康案一出来以后呢，就是两种说法，一种是死刑，一种是死缓。死缓实际上和无期是一样的，就是死缓呢，一般就是缓期两年执行，一般都在中国判死缓就死不了了，然后你过两年就把你的死缓就变成无期徒刑了。这两个其实没有多大差别的，关键就是说他这一步没有像以前很多人预料到的周永康要判死刑。当时有不少人，就是特别是海外的分析家或者观众读者，他们认为有可能判死刑，根据他的这个罪行这个积累，那个要比这个薄熙来严重的多得多。所以现在看来呢，就是和大部分的，就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评论和他们的结论是一样的，是介于死缓和无期之间。实际上，这个和大家的预料是没有出来的。没有出乎大家的预料的。
好，那海涛，我想请教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薄熙来案的审判，其实跟这个就是他的判刑跟周永康的判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哈。尽管就是我们都认为周永康其实他公布的这些罪行其实比他的要重。另外，我看到有些网民也比较了一下，就是这个周永康的判刑，就是说他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那而这个高瑜也是因为那个泄露国家机密罪，他判处了7年，你怎么看这中间一反差？
看这个，首先看这个今天这个新华社下午六点他发出这个所谓的新闻报道来看呢，第一点就是说你直观一下，因为它是一篇新闻报道，而不是刑事判决书，也不是法院公布的这个法庭判决书。那么作为一篇新闻报道了，我们作为新闻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篇非常不符合原则也非常有失新闻准则的一篇报道。因为在首先当中整篇你没有交代这个周永康是何许人也，是吧？在新闻当中首先想交代这个新闻周永康是何许人也，以及其中指控的若干人，丁雪峰也好，周青也好，周元清也好，什么蒋建民也好，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吴斌也好，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没有一句交代。你这样的话，你再给他提出你是4年，因为你的泄密罪要判4年，你首先应该提出这位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国政治局常委，是属于国家领导人之列的人物，如果他犯了泄密罪，他泄的不是一般的密，和你一般的厅长、局长、司长那泄密罪是一样的吗？那你泄密罪，如果国家政治局常委以及泄密，那你的泄密就不是像高瑜那样所谓的4年5年。中共历来对这个所谓泄密罪这个判处是非常重的，有很多人认为泄密罪就可能判你死刑的，这个胡平先生大家都知道了。
对啊，那我。好，我们谈到这个泄密罪，我们看到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把5份这个绝密的文件，还有1份机密文件交给这个曹永正，就像你刚刚说的，对这些他涉案人员没有做任何的交代。
是啊，
你对曹永正有什么样的一个了解？
曹永正呢，实际上是一位，就是他们叫他是国师，他是什么国师呢？
气功大师
啊，结果他呢，就是说。因为他会看风水，会给人看相，就算命，结果他算得特准，结果成了一个很多高官都去找他那个，就是让他是个打卦算命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由于他特别有钱，北京的豪宅四合那个四合院深宅大院他买了好多，他有一个什么公司。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这个曹永正先生呢，他最不屑那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什么富翁，他说什么富比是他们什么评出来那个富豪都不如我一个小指头，他非常这个非常气出的这么一位大 大款吗？但是这样的人，你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你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泄露给一个在街头算命的这么一个所谓大师人物，那你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所以你这个整个的审判，你因为是你涉及到国家机密，所以你不透明，你是不公开的，你是底下秘密审判的，大家也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你说你给他判四年，那你说五年又怎么样呢？你给他判十年又怎么样呢？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关于周永康一案那个宣判无期徒刑的讨论呢，就先到这里。那么休息之后，我们将探讨昂山素季访华背后的政治考量。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现在为缅甸国会议员的昂山素季，是以缅甸全国民主党联盟主席的身份来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对中国进行访问。在中国，他一度被视为敏感人物的昂山素季，在中缅关系面临波折以及缅甸即将举行大选的敏感时间点访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邀请昂山素季访华呢？而这一次的访问对中缅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也会影响到缅甸总统大选的结果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另一位是美国之音的资深记者海涛。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海涛，我想先请教你，我们看到那个新闻报道哈，那个昂山素季除了跟这个中联部的部长王家瑞进行会见之后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会见了他。应该说中国这次对昂山素季的接待是相当高的规格。我们看到有些报道，包括中国驻缅大使在昂山素季到北京之前都是前往机场送行，这是一个非常
高规格
特殊的一种礼宾的安排哈。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官方的媒体的报道就非常的少。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中宣部甚至要求中国媒体一律不得报道昂山素季访华的事宜。为什么这个在宣传上要如此低调的处理昂山素季的访华？
主流媒体、主流的重要媒体，我说的是重要媒体，比方说新华社、人民网，或者是央视，或者是包括军报啦，这种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呢，基本上都没有报道，或者非常非常低调。这个低的不能都超过你的想象。那么，但是有的网友争辩说，你们说什么主流媒体晋升没有啊？中新网还报道，但是中新网是一个中国对外宣传的一个网站，主要是针对海外华人。那么，那有的人说《环球时报》也报了，但是《环球时报》很明显，它是引用的新华社一条很简短的英文报道，就是一句话：习近平见了这个昂山素季。那么，《环球时报》本身可。他也没有就是大张旗鼓的，因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体，外国团体，它的重要性呢就可以和五月初当时那个中联部邀请的美国两党代表团是重要性是一样的。美国当时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代表团来，也是习近平见，也见了范长龙，也是见了很多这个重要领导人。那么昂山素季呢，因为他的这个分量，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么他的重量呢，他的分量和中联部当时邀请那个美国的两党代表团的分量是一样的。但是美国两党代表团的这个就是，而且还他当时他们还见到王岐山，那这当时对那个美国两党代表团的那就报道就很多了，和这个昂山素季相比。所以呢，很多网友就是你猜好是就是有合理的怀疑也好，按照逻辑的排列推理也算，就是肯定是主管宣传的中宣部出面来安排这样进行报道。
是，那海涛，我想接请教一下，我们看到这次昂山素季，刚才胡平先生也分析了，他对中国这次访华的他的态度可能比较和缓的。那我们知道他本身身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哦，
对。
那我们知道这个刘晓波也是和平奖得主，现在还在狱中。那同样也身为佛教徒的达赖喇嘛也这个被中国诸多的打压。那你觉得昂山素季在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当中会提到刘晓波或是西藏问题吗？
这是他昂山素季访华的一大看点啊，很多人都注意到，包括胡佳也注意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来中国，如果他不去看望另外一个 也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在中国坐牢的这么一位先生，那就很有意思了啊。就是不光是胡佳就说出这种，很多人大家都在这拭目以待，因为你昂山素季，你的特殊的身份，你到中国有几点：第一，他会不会提出刘晓波问题；第二，是他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提出这个问题；第三，如果他这个提出以后，中方会怎么办？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外交部已经回答了。外交部说是不管你们怎么谈，刘晓波是不会放的。就中国外交部他已经回答了，但是这几个问题呢，大家有很多人已经看出来了。如果昂山素季他是在和中国中联部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沟通磋商以后他才来的，他会买一些这个主人的面子，不会给主人提出一些特别尴尬的问题，这是有的人说。另外，昂山素季他的本人的身份的角色他已经转变了，从以前一个异议人士，一个民主派人士，转为一个政治家，一个搞国事的这么一个人士，这里头是一个转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会不会提，他在什么场合下提，如果他提了，中国方面给他什么样的答复，这都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看这个现在这个以现在的趋势啊，他还要见李克强，他好像中国方面还没宣布他见李克强，见了习近平。从新华社报道那个他和习近平那个双方谈话了，离这个谈到这个刘晓波的问题还相去甚远啊。
是，
我想补充一句的是呢，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方面要对昂山素季的来访采取这么严格的新闻管制。你像我们看报道，昂山素季这个坐飞机到达北京，出了机场马上就坐上汽车，就没有和在场的这个媒体有任何互动。
对，
因为道理很简单，你不管昂山素季本人原来是不是有计划或者没计划谈刘晓波的问题，谈中国的人权问题，如果在场的媒体有人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昂山素季不能不回答。而昂山素季的回答呢，大家是可以想象的，这样子就使得必然就会使中国方面非常的尴尬，所以他首先就隔断昂山素季和媒体的这种交往。那么这也就是他要随全程控制昂山素季的行程，那么除了官方的这单方面的报道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报道，也就其他的记者连提出这种问题，当面提出这种问题的机会都不会有。这样子呢，那么整个昂山素季这个报道，那即便他在和习近平或者在李克强的这个会谈中间提出了刘晓波的问题或者没提出这个问题，外界都无从得知，顶多是他事后回来说一句，这样他对中国本身的冲击力就已经大为削弱。所以我觉得他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考虑，所以才会采取这种整个如此低调的这种报道。
好的，海涛，我想请你来那个谈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自从缅甸实行民主转型之后，他就越来越倾向于西方国家，包括日本哈，在经济上也是，我们看到西方大量的公司都进入缅甸进行投资。那么中国现在目前正在搞一带一路哈，这个缅甸呢其实对中国还是具有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所以我们看到，
没错，
对，所以你来谈一下，就是说这是否就是表明这个就是我们要习近平邀请昂山素季访华，是不是还是出于这个
战略的目的，
考虑到缅甸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希望跟各方的政治势力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因为之前这个缅甸的这个下议院的议长吴瑞曼其实也应邀访问了中国。
是，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说明呢，中方对这个如果搞政治押宝的话，他们把相当一大部分宝压在这个缅甸民主联盟这个在将来在缅甸执政这个问题上。而昂山素季呢，虽然他不能当选缅甸总统，因为他有海外的背景，按照缅甸宪法，但是他实际上的影响力，他精神领袖还在呢。刚才你谈到那个为什么这个重视这个缅甸呢？缅甸现在除了这么一带一路，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比方说莱比塘铜矿和密松水电站，还有就是印度洋的出海口，那个这几个大的，还有修到中国的铁路，这几个大的项目实际上好几十亿，对中国对缅甸的军事影响、战略影响是相当大的。他一定要抓住这个县政府、军政府也好，是
好的，
他一定要抓住。
是，谢谢海涛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昂山素季访问中国的讨论只能到此结束。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斌先生以及美国之音记者海涛。 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将带您继续关注周永康案的最新发展，以及中国在韩国以及面对沉船事故的时候有何不同的态度，欢迎您准时收看。
好，我是丽亚，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